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6月30日星期四，现在是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警告英国不会提供量身制作的共同市场。法国总统奥朗德希望巴黎取代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伊斯坦布尔机场恐怖袭击中一名华人丧生，北京称不是中国公民。北京与东京都否认中国战机曾做出攻击日本战机的动作。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520演讲已经展现了最大诚意与弹性。雷洋案公布初步结果，两名警员涉玩忽职守罪被批捕。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免职，但仍留任中宣部副部长。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中国人均寿命减少25个月。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将在7月12日对南海争议作出裁决，北京重申不会接受。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地今天宣誓就职。蒙古国立法选举初步结果显示，反对党大获胜利。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欧盟昨天6月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首次没有英国领导人参加的27国峰会，这次峰会没有对欧盟的未来做出什么具体决定，但是峰会向英国发出警告，表示欧盟将不会向英国提出量身定做的共同市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还表示，如果英国想要共同市场，那么同时也必须遵守欧盟自由通行的原则。法国总统奥朗德则表示，伦敦如果想重新进入欧盟共同市场，将需要做出财务贡献。日前，英国脱欧派领导人法拉奇曾表示，英国脱欧之后在经济上将继续与欧盟挂钩，但在人员流动方面则脱离欧盟。英国的脱欧与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内反欧盟势力明显上升，都令欧盟各国领导人担心骨牌效应。但法国《费加罗报》今天刊出一份民调显示，法国有 45% 的人主张留在欧洲。详细情况请听稍后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三表示，巴黎应该取代伦敦成为金融的中心。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参加欧盟布鲁塞尔峰会后表示，英国金融界需要加大处理欧元的业务，而且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后，欧洲金融界应该准备好接收像欧元清算等金融业务，特别是未来欧元区操作业务需要回到欧洲，英国伦敦无法继续处理相关业务。奥朗德同时呼吁，对于欧洲来说，特别是欧元区来说，一个已经不再是欧盟的成员国的国家，甚至从来不是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理由继续进行欧元操作，以后也不可能保持在欧盟中的例外继续下去。另外，奥朗德在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表示，法国应该继续进行立法，包括完善与金融业务相关的法律，让巴黎更加能够吸引金融界。同时，巴黎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取代伦敦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目前，欧元的清算中心位于伦敦，众多的英国、美国银行在此设置，负责处理不同的银行业务。当然，法兰克福、都柏林和卢森堡也积极准备接手，取代英国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目前，法兰克福是欧洲央行和欧洲期货交易所所在地，而且德国官员已经表示会坚持让清算等金融业务留在德国。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6月28日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2人，在遇难者当中有一名华人，但是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人并非中国公民，而是一名土耳其华人。在遇难者的外国人当中还有多名沙特人、两名伊拉克人、一名约旦人、一名突尼斯人、一名乌兹别克人、一名伊朗人和一名乌克兰人。 北京和东京当局都否认中国战机曾经要攻击日本战机的说法。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官方否定中国战机曾对日机发起攻击。针对前航空自卫队中将织田邦男28日在新闻网站发文称，中国军方战机曾在东海上空对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做出类似攻击的动作，航空自卫队战机逃离。日本官防副长官秋生田光一29日在记者会上予以否认，称并无此事。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薛健6月29日举行例行记者会，薛健指出，网文内容毫无事实根据，有人散布不实言论是别有用心，并表示注意到日本官方已就此公开进行澄清，希望日方以建设性态度对待中日间的问题。之前28日的网文中曾提及中国海军舰艇本月驶入钓鱼岛附近毗邻区和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附近的日本领海等问题，指出中国军机已开始配合海上的动作，采取极具挑衅性的行为。文中谈到，由于中国军机对紧急升空的自卫队飞机做出类似攻击的动作，自卫队飞机一边使用自我防御装置，在避免中国军机导弹攻击的同时飞离了战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他在520发表的演讲已经展现了最大的诚意和弹性。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北京时间30号在巴拉圭首都与台湾媒体记者查叙时说，他在520的演讲已经展现台湾可以有的最大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仔细体会，同时有一些比较弹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维持稳定对大家都是最好的。大陆国台办日前对外证实，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昨天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台湾新政府迄今未承认九二共识，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台办与陆委会沟通管道中断，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谈判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他意有所指地说，人们不禁要问，台湾方面为什么要改变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其目的何在？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反问台湾，共同认知到底是指哪些内容？求同存异的同又是什么？台湾应该讲清楚说明白。他说，要确保两岸制度化交往机制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就要向大陆方面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运用两面手法或者在语言文字上采取模糊态度都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是520之后大陆对蔡英文的两岸立场再度清楚表态，蔡英文也再度回应，他说，两岸恢复两会的沟通机制在两岸关系维持和平稳定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其实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不但是我们与中国大陆要负起主要的责任，也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在两岸关系和平上面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帮忙，各方都必须要尽他最大的努力。至于蔡英文在巴拿马参观运河拓宽竣工通航典礼时，在留言部署名 President of Taiwan 台湾总统，然后刮胡 ROC 这件事，蔡英文在和媒体查叙时也被问到，他叹了一口气说，他相信没有人会跟他争执这点，他是2300万人投票选出来的，所以称为台湾的总统应该也不为过。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北京检方今天6月30日公布北京警方抓漂行动中死亡的雷阳案尸检鉴定结果，两名警员涉玩忽职守罪被批捕。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今天下午，北京警方公布了在警方抓漂行动中神秘死亡的北京市民雷阳尸检鉴定 今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向雷洋案件中涉案警务人员及其家属以及雷洋家属以及双方聘请的律师告知了雷洋尸检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对北京民政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果进行了审查，组织了专家审查，确定死者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导致窒息死亡。检方认定涉案警务人员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起的主要作用，并且在案发后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检方公布的报告并未给出雷洋是否曾经被殴打的任何直接评论，仅说根据涉案警员的行为性质和办案实际需要，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已经报请市检批准变更强制措施，对邢某某、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逮捕。一位有医疗背景的律师告诉本台记者，所谓梗死是指食物、呕吐物等物咽入呼吸道引起呼吸道阻塞而导致的窒息死亡。成年人发生这种情况一般以疾病、醉酒、殴打最为常见。因此有消息人士提出，综合尸检意见和可靠知情人信息，所谓窒息死亡排除自身疾病导致的猝死外，一般认为是遭剧烈殴打或电击。而检方所谓的妨碍侦查主要可能指伪造人证物证、隐瞒执法记录，具体可能指的是执法录像缺失、洗脚人员证言以及所谓200元嫖资等细节。消息人士认为，警方为什么会有这些证据，为什么会盯上雷洋，可能涉及更大更深的违法问题。事发之后，雷洋案涉案的五名警察辅警聘请的包括钱烈阳、翟建等知名刑事律师。有消息称，这些名律师应该是在北京警方协调下以友情价聘请的。以下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免职，但他仍留任中宣部副部长。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周希的报道。
新华社昨天下午发布消息，中央网信办公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2015年6月才从上海市委宣传部调任中央网信办副主任的徐林接任卢伟，出任中央网信办主任一职。不过卢伟将继续留任中宣部副部长。财经杂志记者就此向网信办新闻发言人和对外新闻办公室求证，对方未予否认。截止昨天下午4点，官方正式消息尚未公布，中央网信办的官网信息也尚未更新，主任一栏仍是卢伟，排名第一位的副主任也还是徐林。现年56岁的卢伟于2013年4月从北京市副市长调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013年12月兼任中央网信办主任，2014年4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成为中国网络安全和互联网信息管理的主要负责人。今年53岁的徐林此前一直在上海市任职，2013年5月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2年后调任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到今年6月刚好1年。对于卢伟的下一步任职去向，外界曾有各种分析，认为不排除到地方任职，但目前尚无进一步的权威信息。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香港南华早报今天6月30日报道，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减少25个月。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指出，97%的中国人都暴露在超过世卫组织标准的 PM2.5 浓度的空气当中。国际能源署对于空气污染的首次研究指出，户外空气污染每年可导致中国大约100万过早死亡案例，而室内的空气污染每年则导致120万中国人死亡。该报告指出，中国室内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烹饪使用的有机燃料和取暖用的劣质燃油。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空气污染 染已经成为一项主要的公共卫生危机，每年致650万人过早死亡。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昨天6月29日在北京表示，这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他说，能源部门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遏制排放。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举行公投脱欧派胜出5天后，法国《费加罗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45%的受调法国人表示不愿意脱欧，而表示愿意脱欧的受调法国人为33%。这表明在法国不愿脱欧的比例虽然没有超过一半，但占了相对多数。而22%的受调法国人没有对此问题给出回答。英国脱欧公投对其他成员国的传染度有多大，是目前欧盟的焦虑之一。以上对法国人的调查具有参考价值，也值得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法国和英国不同，法国是欧洲联合事业的初始成员之一，又是欧元区成员。法国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加入程度上比英国要深入得多。英国公投之后短短几天中已经显示，即便是对于还拥有自己货币的英国来说，脱欧也是前所未有的困难复杂，处理这其中的复杂经济关系尚无人有成功的把握。英国脱欧尚且如此艰难，法国脱欧更是不可想象。法国一旦脱欧，经济损失会比英国更大。不过与英国不同的是，在法国存在着一个反欧洲的政治势力，他们既来自极左也来自极右。在极左的左翼阵线中，希望脱欧的比例占到了43%。在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中，希望脱欧的比例更是高达74%。在英国，年轻人希望留在欧盟的比例较大，与老年人形成代沟。但在法国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因为近年来有不少法国年轻人受到极端政党的吸引，比如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就对一些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法国《费加罗报》的这一民调一共有以下8个问题，各个问题的顺序如下。第一，您对英国公投满意与否？对此问题的回答是，相对多的法国人对英国公投表示不满意，也占到45%。表示对英国公投满意的人占到了36%，还有18%的人没有表态。这项民调结果与前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非常接近。第二个问题，对于英国公投结果是否感到意外？对这个问题，58%的受调法国人表示不感到意外，38%的人表示意外。第三，英国公投结果对欧盟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48%的受调法国人回答说是坏事，24%的人回答是好事，不知是好还是坏的人有16%。第四，英国公投结果对法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43%的受调法国人回答说是坏事，24%的人回答是好事，不知是好还是坏的人有20%。第五，您是否对英国公投感兴趣？53%的人对此回答说感兴趣，47%的人回答不感兴趣。第六个问题是，对于在法国如果也举行同类公投的话，您的立场是什么？对此45%的人赞成，44%的人反对。第七个问题，在英国公投离开欧盟后，您更赞成以下哪个解决方法？是让欧盟成员国更加的自主，还是加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 对这个问题，55%的人认为应该让欧盟成员国更加自主，只有25%的人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大欧盟成员国的一体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为您介绍法国最新民调显示，不愿脱欧的法国人占了相对多数。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四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遭恐怖袭击，世界报强调指出，这次袭击进一步增加了土耳其境内的紧张气氛。解放报则指出，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遭袭击事件再度显示，在国际航运方面不存在零风险。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国家审计院周三出台的有关法国公共财政的审计报告，报告对法国政府制定的将2017年财政赤字减低至 3% 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提出疑问。法国人道报继续跟踪政府提出的劳动法改革方案，感叹法国政府在该法案上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财经报纸回声报刊登了该报对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独家专访，奥朗德在访谈中回答了有关英国脱欧、法国政府的系列改革等问题。天主教的十字架半头版刊登了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在空中飞扬的塑料口袋，相对应的标题是再见了塑料口袋。法国从7月1日起禁止超市以及百货商店继续向客户提供塑料口袋，不过这项禁令暂时并不涉及蔬菜水果商，从明年1月1日起塑料口袋才被一律禁止使用。法国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不过十字架报罕见地聚焦中国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的神秘死亡事件。该报世界百文章的标题是中共政论学者的神秘自杀，文章评论说，外界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朱铁志死亡的真相。朱铁志是中共党内具有一定声誉的共产理论学者，同时也是《求是》杂志的副主编。他在办公室地下停车库自缢身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周日用短短几行文字报道了朱铁志死亡的消息，但却并未加以任何解释与评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财经报刊的记者向《十字架报》表示，媒体的编辑路线越来越绷紧，虽然在中国媒体从未享受过新闻自由，但是之前多少还留有一定的余地，而今天这一余地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这名记者就朱铁志的死亡评论说，他或者是因为表达了与党领导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因为精神上受不了周边太沉重的压力。十字架报引述财新杂志报道说，朱铁志的一位朋友向外界透露，朱铁志对中共党内改良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理论分歧深感绝望。十字架报评论说，中共党内知识分子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争论，但是虽然这些争论并不为外界所知，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争论的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朱铁志曾经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呼吁不要使理论讨论成为空话，从而使党与政府之间失去互信。类似的言论在几年前看来十分平淡，但是在今天却与党的路线完全相左。十字架报最后引述海外中文媒体指出，朱铁志的死亡或许与令计划案有关。朱铁志或许是因为预感到自己将成为攻击的目标而畏罪自杀，这不免使人想起中共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文化大革命。英国著名的银行家杂志周三公布2016年全球银行排行榜，世界报注意到中国银行在排行榜中位居榜首。世界报在经济与企业版撰文指出，全球五大银行中有四家是中国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位居首位，其核心资本为2740亿美元，位居第二、第四以及第五的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 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以2000亿美元的核心资本而位居第三。在欧洲的银行中，除了英国的汇丰银行位居第九之外，其余的银行都在十名以外。而2006年，欧洲银行的盈利总金额占全球银行业的 42%。 可见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区危机使欧洲银行在国际银行业内的地位急剧下滑，美国的银行业也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恢复。世界报指出，许多观察家批评中国当局并没有充分地重视中国银行的呆账坏账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四月就评估指出，中国银行的呆账比例可能超过 15.5%， 而中国央行则认为此一比例仅为 1.75%。 世界报提问道，双方的评估值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其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双方的统计方法不同。对中国方面来说，国营企业的贷款即使已经成为呆账，也不被统计为呆账。同样，如果银行可以从担保人手中收回贷款，对中国银行来说，这笔贷款也不属于呆账的范围。无论如何，世界报评论说，中国银行走向全球市场的趋势有目共睹。在今天的银行界，谁又可以同中国银行一比高低呢？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专栏节目。
上周六，俄罗斯总统普京国事访问中国，两国签署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等多项联合声明，再一次显示中俄准联盟的态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俄关系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俄两国标榜现实的双边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普京并形容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认真分析可见，中俄交好的基础仍然薄弱。经济上，两国贸易失衡，俄罗斯主要对华出口能源和原材料，国际能源价格低迷令中俄贸易额不增反减，规模上完全无法与中美经贸额相提并论。地缘政治上，两国在中亚等地区都有相当的战略互益或竞争。在外交层面，两国除了反美的共同诉求外，在诸多方面都显露出欠缺默契。更遑论在两国民间交往方面，彼此在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均无法吸引对方。中国民间对俄历史溯源未消，俄国民间对华的现实担心一种，上述种种都令中俄关系呈现官热民冷、政热经冷的脆弱状况。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普京在西方制裁下高调访中国，是为了向西方释放他并非孤家寡人的信号。而中国面临美日韩及东协国家从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的围堵、遏制甚至直接的军事威胁，也急需俄罗斯施援手。但由于中俄也存在利益冲突，两国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局面并未改变。俄罗斯海军舰艇前不久与中国海军联手航经日本实际控制的钓鱼台12海里范围，让中国舆论振奋。然而，俄罗斯在南海和钓鱼台问题上从来都没有真正支持中国，相反，他非常重视对东南亚国家贩卖军火的利益与日本发展关系，并积极扩张在东亚的影响力。中国对俄罗斯的拆台行为也还以颜色，习近平日前其访问与俄国交恶的波兰，想让普京意识到，如果俄罗斯再为自身利益与中国对立，中国也会联合东欧的反俄罗斯力量制衡俄罗斯。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西方媒体总爱放大中俄之间的分歧，譬如强调俄罗斯与日本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是在给中国使脸色，并且说中国发展与独联体国家关系让俄紧张等等。他们理解不了中俄关系的开放性，两国谁也没想束缚对方，这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生命力的重要所在。西方舆论经常纠结于俄罗斯在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以及中国和俄罗斯谁更有求于谁。 这些量化对比是对中俄关系性质的不得要领。中俄是高度平等相互尊重的大国关系，两国也都很有力量，全面战略合作给两国带来的都是获得感而非负担。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际政治学流行的利益计算公式，中俄战略关系已经确定，对加强彼此经贸领域的合作都有很高意愿，但是具体某项合作一时谈不成，或者落实有难度，也动摇不了两国整体关系。正因为这样，西方一次又一次唱衰中俄关系都无法应验。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冷战时代美国的权力平衡是联中制苏，后冷战时期华府的战略既围堵俄罗斯又散播中国威胁论，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摆明是针对中国军事崛起，因应乌克兰危机美国联欧制俄，解决南海争端美国怂恿他国共同巡航，不断挑战北京护卫领土主权的底线，演变成今日中俄有意联合抗美的态势。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巅峰，目前虽仅止于战略协作伙伴，但逐步走向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从2014所届冬季奥运、2015莫斯科59红场阅兵，与至北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93阅兵，习近平与普京已建立深厚四谊。中俄在国际和区域安全事务的密切合作已具有准盟国的架势，叫中美人处于空中楼阁的新型大国关系显然扎实许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欧盟警告英国不会提供量身制作的共同市场，法国总统奥朗德希望巴黎取代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伊斯坦布尔机场恐怖袭击中一名华人丧生，北京称不是中国公民，北京与东京都否认中国战机要攻击日本战机，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520讲演已经展现了最大诚意与弹性，雷洋案公布初步结果，两名警员涉玩忽职守罪被批捕，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免职但仍留任中宣部副部长，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中国人均寿命减少25个月，国际仲裁法庭宣布7月12日将对南海争议作出裁决，北京重申不会接受。菲律宾新总统今天宣誓就职，蒙古国立法选举初步结果显示反对党大幅获胜。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倘若英国退出欧洲联盟，伦敦金融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削弱，巴黎是否能取而代之？这至少是法国政府面对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震荡表达出的愿望。法国总统奥朗德29日接受财经报刊《回声报》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他认为法国应当调整包括税务法规在内的各种规则，让巴黎金融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如果说英国退欧公投的结果使得半个多世纪的大欧洲建设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话，法国政界以及金融界显然也认为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地位因此受到的影响，对于法国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绝好机会。奥朗德周三向《回声报》表示，英国如果变成欧盟之外的第三国，那么英国也将失去允许任何一家银行在伦敦设点，但在整个欧元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欧盟金融护照，欧元清算业务就不能再在伦敦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银行相应调整做好准备也是正当合理的。他指出，长时间以来，英国虽然不在欧元区，但一直享有各种特例。今后不能再这样下去，法国应当调整包括税务法规在内的各种规则，让巴黎金融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对于法国金融界来说，总统这番表态可以说正中下怀。巴黎 欧洲金融市场协会主席 Gérard Mestrelle 前一天就已经表示，倘若法国不利用这次机会，其他欧洲国家就会抢走机会。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主席的迫切心情与担心都不无道理。取代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地位，巴黎既有其优势，又面对激烈竞争。从优势层面讲，许多跨国公司以及世界规模的银行机构都将总部设在巴黎。巴黎也有著名的学府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早在英国公民投票活动启动之前，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主席 Gérard Mestrelle 就表示，无论公投结果如何，巴黎金融市场都有决心突出自己的优势，吸引那些想在欧洲发展业务的国际企业。而在一些企业眼中，巴黎似乎也是一个良好的退路。今年二月就曾有消息传出，称汇丰银行考虑在英国退出欧盟的情况下，将上千名在伦敦的员工迁至巴黎。但希望借机取代伦敦的城市并不只有巴黎，退欧公投引发的对伦敦金融城国际地位的怀疑，也促使都柏林、阿姆斯特丹、卢森堡、法兰克福等欧洲重要股市思考对策。法兰克福市场不仅得益于德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因为欧洲中央银行总部设在那里而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更何况早在公投活动之前，法兰克福和伦敦股市就已经考虑合并。当然，尽管德国股市极力说明两大股市仍然可能实现合并，但公投结果使人对合并前景多有怀疑。都柏林则不仅可以延续伦敦金融城的语言优势，而且也和卢森堡一样有优惠的税收措施吸引外国企业。而法国左翼政府上台后一度退出的对富人征税 75% 的措施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却加深了人们对法国高税收的印象。不过在公投结果让英国陷入极度的不确定性之际，法国财长想起了当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向想逃避法国高额税收的企业铺开红地毯的提议。本周二，财长萨潘在一次媒体活动中表示，英国退出欧盟，巴黎股市的实力应当有所加强。巴黎与伦敦金融城之间的红地毯仍然存在，可以双向运作。总之，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早已经跃跃欲试，积极向金融界宣传巴黎的优势。本周二，该协会主席 Gérard Mestrelle 再次与财长萨潘会晤，推动政府制定措施加强法国的吸引力，比如延长那些在国外缴税但来法国工作的员工的税收优惠措施。根据法国目前的规定，任何工薪人员无论是否法国国籍，如果他在国外缴税超过五年，如今在法国受到雇佣，他可以在未来五年内享受部分免税优惠。巴黎是否能取代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地位？法国总统显然有决心去争取，但金融界也有人对这一前景半信半疑。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采访胡平。
各位听众，50年前爆发的文革对中国是一场浩劫，可以说是一场中国民众的集体疯狂。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死伤人数，至今在中国还无法进行正常调查，也无法对文革进行真正的全面反思。从社会进步角度来讲，这不利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当时是高中生，也亲身经历了文革10年的浩劫，请听法广对胡平先生的专访。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文革开始的时候呢，您19岁，请您谈谈自己的文革经历，您受到了什么冲击吗？
当然，现在一般人谈到文革，那都成为10年浩劫，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文革之前的中国倒是风和日丽，一切都很好。其实在文革之前情况就已经相当的恶劣，尤其是对我个人。后来我发现，就在我的这个同龄人中，和我有共同感觉的人很多。 也就是在文革前夕，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压抑。嗯，你像那个时候，这个阶级斗争的调子就唱得很高，那么在学校里呢，就非常强调你的家庭出身。嗯，像过去像我们这种好学生，从小希望能当科学家呀、这些理想呢，这一类的理想也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是受到批评的。由于当时呢，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因此呢，不可能对现实形成自己的一套的批判意识，所以当时就特别感到特别的迷茫。嗯，这是文革前夕就有这么一种感觉。文革爆发的时候呢，当然我还是也本着就是说，这个所谓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去参加革命，响应党的号召。另外呢，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革命活动证明我们也是革命的，因为像我们这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过去他就是就被打入另册，认为你们这个思想是有问题。所以当时呢，我们又都受的同样的教育，也把革命看的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当时也很希望通过积极的参加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我的亲生父亲，原来呢，这个曾经是个国民党的军队的官员，后来呢，就所谓随军起义，就成了解放军。可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呢，又被当局当成以反革命罪论处，判处了死刑。那么这个在当时，所谓黑五类中间，就是地府反华右，就属于所谓反革命这一类。而且呢，当时有这么说，叫官管杀，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被这个关到监狱里的，或者受管制的，或者是被处死的，那么当然就更为严重，更为恶劣。所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那我的家庭中就算是非常黑的，再加上我的亲属中又有所谓海外关系等等，当时就有同学说嘛，说都打开胡平的这个档案一看就是半个反革命。
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当时你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追求向上，肯定心理压力挺大的喽。
对呀、那当时所以我也就对当时文革之前的阶级路线就非常不满，那时候就很讲究这个家庭出身了。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入团，不能担任学生干部，而且那个基本上是看都不用看，你的卷子就可以打入另册，不让你考上大学。那我当然就很不服气了，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当时党的强调政策所谓这个重在表现，我当时自己思考，我觉得就不合适嘛，怎么能重在表现？应该全在表现嘛，只要你的表现好，那你的家庭出身好不好关系就不大嘛。可是当时呢，他就是所谓重在表现，还是要看你的出身。一般人呢，包括这些各方面领导呢，他由于对每一个人不可能有很确切的了解，出于政治上的这个宁左无右的这种倾向，他自然会把出身不好的事先你就抛到一边去，所以就造成这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家庭出身的歧视。
对，您能谈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就是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就是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在此之前呢，61年、62年那个时候呢，在50年代的时候，对家庭出身还看得还不是这么紧，当时也注意，但是当时呢还不是看得这么严，到后来这个62年呢是放得比较松一些，到了62年之后，这个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么对家庭出身就看得已经就越来越紧了。
这真是一个大包袱，对于您这样追求向上的年轻人来说。您能谈谈您的亲身经历吗？就是您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学校和社会上是个什么情况？
文革爆发呢，开始我也积极的参加了这个运动了，我也和同学一样的写大字报啊，揭发批判这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啊等等，也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尽管当时呢，这批判的这些内容和我原来自己的这些想法，有很多这个共鸣之处，因此批判的时候呢，不能不感到有些别扭。但是因为当时也觉得恐怕是自己的思想不对头，也要改造自己，所以当时还是至少表面上还是做出积极批判的姿态。可是后来呢，让我首先感到这个强烈不满的呢，就是对于这些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啊、校长啊，对他们的这个批判，马上就成了就从口诛笔伐， 上升为这个对他们的人身侮辱和殴打啊。其中的一些老师呢，还被关进这种私设的牢房，后来就称之为牛棚。那这种残暴的做法本让我非常的反感，因为我觉得，何况这种做法按照当时，即使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不符合政策的。那紧接着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对联，从北京中学生，他们写了一个对联：“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也传到了成都。在学校里呢，我们学校就举行了3天半的辩论会，其实辩论会其实就是批斗会，就是主要就批判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那在整个3天半的批判会中间呢，有3天基本上是在批判我，当时呢，当然我还不断的上台去和他们辩论去，但是整个呢，在那次批判会呢，当时给我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你想在当时那个年纪，我虽然很要强，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周围人对你的看法，当周围人都给你一个很否定的看法的时候，你的自信就受到了一种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后来你又去上山下乡，当时那个社会上是相当混乱的，是不是？
运动初期还不是特别混乱，运动初期有那个首先是那个学校都派有工作组，后来工作组撤离了呢，还是就建立了所谓文革委员会，其实也就是由那些出身好的那些党团员的老师和一些所谓红五类他们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那个时候呢，对整个情势控制的还是相当的紧。那么后来到了10月份呢，这个中央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号召，把前一阶段工作组啊以及当时的那些领导人的做法呢，被扣上反动路线的帽子，认为他们压制了群众。这么一来呢，就对于原先包括我们在内的这种受压抑的这些人呢，就成了一种解放。通过这次事情之后呢，如果说在运动之初还曾经过怀着就是很这个很强的这种很纯洁的热情去积极的投入的话，尤其是在中央发出了批判反动路线号召之后，还对这个中央的路线，所谓毛主席的路线抱有着很强烈认同的话，那么自从戚本禹讲了这句话，对《出生论》这篇文章进行这么严厉的批判之后呢，那么我的这种这个疏离感就变得更强了。另外呢，在文革期间呢，我当然就属于所谓造反派，不过呢是比较另类的造反派。我老被我的那些什么战友批评为老右倾。所谓右倾呢，它不主要不是指观点，而是指态度。比如说我是当然是反对保守派组织的，但是对也不赞成他们那些造反派对保守派组织采取的那种很极端的做法。另外在当时呢，这个也发生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那四川大家都知道武斗是非常严重的地方。我呢一直反对武斗，一直是主张联合等等。那么到了运动后期，工宣队、解放军队军宣队进校，成立了校革委会，紧接着就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运动。很多在运动初期给打成牛鬼蛇神的那些老师呢，重新被当成阶级敌人，被当成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又再一次受到这个虐待。我呢就被说成是替牛鬼蛇神翻案，直到1968年12月这个大概是21日吧，还是19日，对，毛泽东发出就是知识生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那么接受贫下中等待遇教育。全校的同学都被送到农村，所以对我的批判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知青生活是什么样呢？
我们学校是在1969年3月份下乡的，也就是现在的攀枝花市的郊区。我们那个生产队有20个同学，我们算是集体户，除了参加队里的一些农活之外呢，20个人呢共同开火，共同经营我们的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大家当时那个干活都非常那个勤快，非常非常的卖力。另外呢，还这个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说替农民看看病啊，给他们办办夜校啊，另外安装这个电线，安装这个这个喇叭呀、竹。因为当时大家很多人还是抱着这个思想，就是所谓接受再教育。在这个农村，这个一来是这种环境本身，使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这个。这么一方面是这么沉重的这种体力劳动， 而只能换来非常少的物质收入，就是为了能吃上饭而已。对，而且呢，在这种活动中呢，我们原来学到的知识基本上没有应用的机会。由于就下了农村，你远离了当初的那种文革期间的那种政治舞台，那么对文革呢，就有了一定的距离，那么有了重新的看法，就越来越觉得文革搞的那一套，比起文革之前的那套还要糟糕，还要恶劣。当时找书看，当时又因为大部分书根本看不到。第一，当年共产党出的这些比较好的书就很少。文革以来呢，绝大部分读物都被打成封资修，这个受到批判，给封存，给销毁，所以当时我们能够找到的书非常非常的少。那个时候，当然你这种读书思考本身就是就有很大的风险。后来事实上就在这个我下乡的第二年，公社就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就批判我的什么资产阶级什么个人主义思想啊、反动思想啊。其中很大的一个罪名就是说我要看这么些书，乃至于当时看马克思列宁的书都被当成是种罪名，理由就是说你看马列其实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当地农村还挨了这么一顿批判。这么一来呢，对我的整个这个未来的前景就蒙上了一层非常重的一个阴影。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乌队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仍然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夏天度假对于大部分法国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近期经济不景气，法国失业率严重，法国人已开始选择远离旅馆的其他经济实惠、不铺张浪费又适合自己的度假方式。可以自己做饭的度假村、小型的连锁度假房子更加受到法国人的青睐，更何况现在 Airbnb 已经进入法国，那些交换住房等新的度假方式也逐渐进入法国人的生活。根据近期统计显示，法国夏季度假期间旅馆入住率逐年下降，而几个经营交换住宅式旅游的网络登记客户人数却不断增加，而且野营或者度假村更加受到法国人的喜爱，需求量也逐年增大。大家知道，在法国最大的规模的连锁度假村是法国皮埃尔度假村及中心公园集团。该度假集团遍布法国各地，拥有巨大的网络，为客人提供统一标准的住房，房间内设有厨房和烹饪用具，客人可以选择自己购买食物、做饭，减少住宿旅馆，然后去饭馆的开销。特别是法国夏天假期长，因此需要更加节省开支。但是如果连续几年选择到皮埃尔度假村度假，因为这个大型的度假集团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未免会让人感到乏味，缺少新奇的感受。因此20多年前出现了小型连锁度假村，如 Madame Vacance。 这个小型旅游度假村在法国72个景点拥有住房，其特色是按照客人需要灵活预约。负责人 Ruana Laforge 介绍说，大家可以上网预约，客人住入时间自由选择，不是一定需要周六到周六，可以按照客人需要灵活处理，也让客人避免一起出发去度假在高速公路上出现长长的堵车现象。因为度假村规模不大，每个度假村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了解当地的旅游景点，非常容易帮助游客选择适合自己的度假村。类似的小型度假村还有 CGM， 这是一个不大的连锁度假村，主要以山区旅游景点为中心，每个中心提供按摩 SPA， 为攀岩高山徒步行的客人提供激烈体育运动后的恢复和放松。小型连锁度假村因为富有特色，因此有自己固定的客人群。
但是近期 Airbnb 在法国发展迅速，不仅让小型的度假村受到冲击，也让高高在上的奢华酒店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的确 Airbnb 提供了经济实惠一对一出租租房的简便旅游方式，但是法国旅馆和度假村表示，需要那些通过 Airbnb 出租自己的房屋的人同样缴纳旅游经营税。其实夏天度假也是法国人了解一种文化和生活哲学的好方式，这需要慢慢品味，不能着急。如在50年前，世界上兴起了一种旅游方式，就是交换住房。具体的说，交换住房度假就是两个住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家庭，在度假期间或者选择相近的度假时间，临时互相交换住房，让对方住房作为自己的旅游落脚点。让对方全部使用自己家的设备，临时充当对方住宅的主人。这样的好处是，双方家庭只需要负担自己的交通费，其度假费用相当于自己平日生活的消费，自己买菜做饭，出行使用对方的汽车，也减少了平时的旅游度假时的额外开支。法国是个非常抢手的旅游目的地，通过这个方式，法国人可以在外国度长假，也让其他国家的人到法国来旅游，而且无需花费太多。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人的度假新方式，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欢迎登录 IFE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IFE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警告英国不会提供量身制作的共同市场，法国总统奥朗德希望巴黎取代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伊斯坦布尔机场恐怖袭击中一名华人丧生，北京称不是中国公民。北京与东京都否认中国战机要攻击日本战机。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520讲演已经展现最大诚意与弹性。雷洋案公布初步结果，两名警员涉玩忽职守罪被批捕。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免职，但仍留任中宣部副部长。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中国人均寿命减少25个月。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将在7月12日对南海争议作出裁决，北京重申不会接受。菲律宾新总统今天宣誓就职，蒙古国立法选举初步结果显示，反对党大幅获胜。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30日对亚洲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多谢各位收听。最后让我们分享法国歌星 Dominique R 演唱的歌曲 Santa la Odao， 祝各位晚安愉快。
Elle est venue par la rivière, comme sortie des eaux. Ils ont demandé d'où viens-tu. Elle a dit Central Otago. Personne ne savait où c'était, mais tous aimèrent aussitôt ses mots. Elle s'est assise et envoyait ses mains zébrées comme au couteau.
femme a dit, veux-tu venir chez moi? Elle a répondu oui. Et tous les hommes les ont suivis jusque chez elle avant d'ouvrir. La femme leur a dit, vous restez dehors. Et aucun n'a bronché. On ne roulait comme des cerceaux, ces deux mots. Central Otago, Central Otago. Elle est sortie au matin, tous les hommes l'attendaient dehors. Et tous ont regardé ses mains, sans plus les ébrure. Et alors, l'un d'eux s'avançant lui a dit, nous ne te demandons que deux mots. Fermant les yeux, elle a souri et a dit,
Central Otago.
Thank you.